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我不去试错，然后呢，我不去经历这些所谓哈，这边要打个引号哈，所谓的这个误区或陷阱的话，那我现在可能就没有办法能够有一个很快速看到这个所谓盲点的这个能力。
欢迎大家来到女子健心室，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佩。近年来有越来越多人因为各种外在的动荡和冲击，导致心灵的焦虑、忧郁和失衡，开始想要向内探索，学习心理学或是身心灵疗愈，踏上灵性成长的道路。但是这条路上的学习就跟学习所有的新事物一样，会存在很多的误区、盲点和陷阱，尤其在这个资讯爆炸的年代，就特别希望能够借由一些前辈们的分享，来让我们少走一点弯路。于是我们节目这一次邀请到了一位本身有在经营 YouTube 跟 Podcast 频道，还有一颗有趣灵魂的心灵工作者 Jane， 很荣幸今天可以邀请他来与我们聊聊对这个话题的见解跟分享。好，那我们就马上来欢迎今天的来宾 Jane。 Hello Jane。
Hello 大家好，我呢是笑声比长相还要疗愈的心灵工作者 Jane。 等一下大家应该会听到我跟佩佩很常爆麦，因为我们会狂笑 OK。 那我目前呢是大部分呢会把我的心力放在帮助大家在心灵能量上面的提升。
可以跟大家聊聊一下你的人生故事吗？是怎么样的契机引领你走上这一条心灵工作的这一条路，并且开设 Podcast 跟 YouTube频道呢？
我觉得应该有一点像是说误打误撞，但是又有点命中注定的感觉。我的小时候嘛，小朋友都玩那个芭比娃娃嘛，对不对？然后我就会幻想很多故事啊，然后我就会设定说我要去救那个人，我要帮那个人治病啊，我是一个仙女啊什么之类的。
我懂，我以前也会这样子。
对，就很多小朋友的幻想嘛。当然慢慢长大嘛，然后生活上面可能有很多经验跟经历之后，我发现呢我好像是很容易带给大家开心快乐的那个人，这样。
真的，你就是小太阳欸。
我朋友他们都说我自己有一个太阳系统，太阳能系统可以自己充电，你知道吗？有一个很好笑的事，就是我每次比如说帮朋友开导嘛，他们都会来听听我的意见啊，然后什么什么等等之类的，然后我就觉得好像有点累，今天好像能力用完了，然后我就会去，因为我们在北美有很多很漂亮的那个风景嘛，然后我就会睡在那个草皮上。
哇，那你的充电方式是非常的原始，
就很像一块太阳能板这样子。可能也是因为这样子，然后我就渐渐去思考一件事情，就是我好像每次都带给别人很开心快乐的氛围，但是我会觉得说好像就是喂别人吃这些鱼，那为什么我不教他们怎么钓鱼这样子，可能他们自己也就可以在生活当中去找到属于他们自己的快乐，甚至持续拥有这一份我觉得好心情吧。我就是看了一些相关的这些身心灵的领域的资讯，然后我就常拿自己做那个亲身实验嘛，我帮大家当白老鼠。我也特别喜欢去反复验证这些原理到底是不是真的啊，怎么样去互通有无，或者是去了解其中为我们带来的这些意义这样子。因为其实学习身心灵最重要的并不是说有一个疗愈者来疗愈你，或有哪一个老师来点醒你或给你怎么样。其实大部分呢，我可以说不管是医生也好，咨询师也好，咨商师也好，像我们这种灵性工作者也好，其实我们的角度都是站在一个协助的一个角色上面，而我们是要协助当事人他自己找回他自己的力量，并且有自己的意愿去面对他自己的问题。所以其实我从来都不会告诉任何人说我疗愈了你然后怎么样什么，我都会跟他们讲所有的东西我们告诉你的这些资讯，你都有最终百分之百的决定权，因为这是你的生命，你有能力去决定任何一件事情，除非他们自己有意愿跟行动起来，他们真正遇到的问题才有可能有机会被改变，就是这样子而已，很单纯。
因为你这么开心嘛，那你也会有一些就是想不开啊，或者是受挫啊，觉得感到就是迷惘的那种时候吗？负面情绪的时候？
也是会有，也是会有，但是我觉得可能是因为我花很多时间在观察我自己，当我自己感觉到比如说假设我今天可能有点紧张，或者是比如说我今天有点焦虑，通常我都会自己冷静下来，先问我自己说Jane 你为什么今天要焦虑这样，然后我可能就会跟我自己进行一个对话，然后我会去找出里面内在的原因。那我个人是觉得这个自我观察这个是需要很长时间的练习，所以刚开始大家可能会被自己的思绪拉着走嘛，很多人会说什么你要听你的内心的声音啊，你不要被你的什么 ego 或被你的什么，
对，不要被什么小我大脑，
对对对对，
想法给牵着走。
但其实就我个人而言我觉得他们不应该是分开的，心也是你的，脑袋也是你的，你总不能说没有大脑有心脏吧。
好像也是，不能把大脑丢掉吧。
变 啊，那到你丢掉你就变得很笨啦，是这样说，你就没办法处理事情了嘛。可是对我个人也，我会觉得说大脑它是有用的，它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棒的工具，只是说有些人在过分追求身心灵的时候，他会觉得说，哦，我应该把大脑抛掉，哦，我应该把这些想法都清空。我个人是觉得他们没有讲得很详细吧，齁。那但是我先讲，这些是我自己个人的经验跟分享，还有我自己个人的立场，并不代表他们所要表达的意思。而是我认为说心跟脑它是可以同时并用的。只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需要一段时间去练习。只是大部分的人可能平常没有做这么多的练习，那我是从小就很喜欢做这个练习。不知不觉当中，我好像就把它变成一个习惯，
很有天分欸，就是无师自通的拥有了这个习惯。
我小时候喜欢观察别人，观察别人之外，我也会观察我自己，然后我也会去观察身边的人为什么要这样，为什么他讲这句话我会这样，我会有这样的感受，类似像这样子，就从小的时候我就会开始做这些事情，
就是带着好奇心去观察。
嗯，
蛮好的，我这个习惯真的是大家也需要特别去练习。对啊，那其实很多人在人生中都会遇到很多的挫折啊和痛苦啊，然后会想要接触这些身心灵的资讯，然后甚至是去找人咨询，找各种疗愈师啊，希望可以疗愈我，或者是找一些宗教还是什么神佛菩萨等等的。在这么多，尤其是现在在一个心灵资讯大爆炸的一个年代，要怎么样子去判断那些传递的知识还有讯息的真实性，还有那些讯息是否真的对自己有所帮助呢？
那我会先声明，就是呢，所有的答案呢都是纯粹是我个人的立场，哈，跟这个佩佩的频道有关系，OK？ 哈，每次我都会讲这个免责声明，哈，就是你不要去相信我讲的一定是对的，或认为我讲的一定是正确的，你不需要跟随我的理念，我只是在一个我认为我自己的认知范围之内，一个分享的角度提供给大家去做一些资讯上面的参考，或者是协助你们做一点脑力的激荡，那大家呢可以共同的去用不同的角度去思考跟看待这些问题或这些事情这样子。那像刚刚佩佩问到那个问题，就是说哦，那资讯呢它的真实性，或者是比如说它是不是真的对自己有帮助， OK？ 就我个人的想法是这样子啊，所谓呢这个资讯就有点像是一样米养百样人嘛，所以呢不是每个人或者是每一个方法都会互相的 match 到，也不会因为一个特定的资讯呢大家就可以得到，比如说你也理解就是这个意思，我也理解是这样的意思，因为每个人心里的想法跟脑袋的想法都会不一样嘛，是不是这样说，对吧？
对，没错。
所以呢我个人会觉得说，对我来讲所有的资讯呢其实它都是没有任何的帮助的，只有在你有意愿接受这些资讯的状况之下，还有你觉得这些资讯是适合你的时候，而且你会愿意亲自去尝试经历这些东西， OK， 那你才会去发现说，哦，这个资讯是不是对我有帮助。那这个部分的帮助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真实性这样。所以呢它的重点呢并不是在于这些资讯原本的真实性与否，那讯息它本身也没有任何真实性的意义存在，所以除非你去给了这个资讯有了一个定义或者是一个标签之后，那你才会觉得说，哦，这个资讯对我有用，哦，我也实验过了，我觉得很棒，哦，所以它呢是真实存在的，类似像这样子。
对，对你来说是否真的有用的这件事情才叫做你的真实，对不对？
假设如果你是一个医学院的这个学生，你去上课的时候你就得吸收这个医学院所有提供给你这些资讯，因为呢这些呢在你的未来的这个职场生涯当中都是必要而且需要的知识，那这个呢都会成为你未来判断病人状况的这些基础依据，这些东西就对他来讲有帮助并且有真实性存在。复杂的这个医学资讯呢，其实对我们这些没有念过医学院的人来说，第一帮助不大，第二其实也不太真实，因为我们根本就听不懂，然后我们也不知道到底在说什么，就有点像是一个天方夜谭这样子，我们没有这个验证的过程，我们只能单纯仰赖比如说这些已经毕业的医生的经验跟专业跟他们实习的这个过程，然后带领我们去了解有关于这些医学方面的这些资讯。所以呢会变成是说，就是像我们去学一些有关于内在灵性的相关的知识的过程，我们会透过一些课程啊，或者是透过一些老师的引导，那我们就会知道说，诶，我好像试过这个，那这个好像对我效果比较好，或者是比较有帮助，然后呢你会透过不断的探索跟验证，最后你会找到一个比较适合你自己的方式，也就是像我刚刚讲的那个医生是一样的道理，你就会固定去看这个对你有帮助的医生嘛，因为他可以给你这个药到病除的这个结果， 所以这个真实性就是这么来的。所以有些人他可能会觉得说，哦，我特别喜欢这个宗教啦，或我特别喜欢这个心灵疗愈的这个方法啦。其实我觉得这个都是大家正在这个探索的过程当中，然后去验证哪一个到底比较适合我们自己。
像刚刚举的这个医学院的例子，其实很多科学啊、医学啊这种知识性的东西，它也是会一直变来变去，或者是会有一个最新的研究，然后就会推翻以前的。那可能以前觉得真实的，后来又觉得好像没那么真实。但是是不是也有一些基本定律、基本法则真的是真实不会被推翻的那一种？
我觉得这个问题非常好，这个佩佩很会问问题。
谢谢谢谢，我当一个称职的主持人。
经验一百 OK。 就我自己个人经验而言，我摸索了这么多东西之后，有一个真实性存在的这个资讯是对每个人一定都有用的，就是呢，相信你自己就是一个最真实的东西。OK， 因为很多人呢，其实说实在的，我们在追求身心灵领域这些东西，第一是对这个东西有好奇心，然后想探索；第二，它真的可能对我们在某方面有帮助；第三，我们心里还没有强壮到说我们可以百分之百的全然相信自己可以，比如说达成什么样的梦想啦，或做到什么样目标。所以可能我们会去，比如说我们会去寺庙里面拜拜嘛，我们会去求个平安嘛，然后或者是我们可能会去做一些比如说灵性上面的修行啊、修炼，这些都是为了让我们自己心里感觉有点紧张的那一块平静下来。所以呢，我觉得这个真实性是当我们透过这些外在这些东西来辅助我们之后，最终我们会走到一个地方，就是相信你自己就是最高的信仰。所以最后你会抛开这些所有外在的这些东西，你会知道说你自己可以做到什么，不能做到什么，你的优点是什么，然后你可以拿的这些风险是什么，然后最后你会非常有力量的，你整个内在就是我们在追求的这个内在的平静跟快乐或力量，它会从你自己的内在源源不绝的出来，因为你百分之百开始相信你自己。我们不要讲到百分之百，百分之九十好不好？我们有时候还是要有一点空间，对吧？是这样说。
对，有时候太相信自己是变一种固执啊，
就感觉你就是很盲目，
保留一点弹性。
对对对，没有错。
就像刚刚说，有时候我们去追求这些知识啊，不管是科学知识也好，或者是一些别人的指导、指引，或者是心灵、身心灵方面的探索，有时候会是一种我们希望从另外一个地方得到力量，或是希望别人相信我们，
对对对，
而不是我们自己要去相信自己，寻求一种安全感。可是那安全感你希望是从外面可以获得的，却不是从你里面去获得。
会寻求外在的认可，我们还是会在意别人的看法嘛？
就像学习任何一个技能等等的，其实我们一开始都会享受到那种新手甜蜜期吧，我们会知道哇，原来有这些知识哦，哇，原来这么多丰富我不知道的东西。然后比如说像吸引力法则啊、宇宙法则啊等等的，然后就打开视野，感觉自己好像成长很多，然后很丰盛，很收获很多。然后我想说，我就相信我是丰盛的，我相信我能够轻松的吸引金钱，我相信我能够吸引到所有好的人事物来到我身边。但是越到后面的成长就越慢，甚至是你有时候受到一些打击或是痛苦，或是银行的存款怎么越来越少，然后就会发现说为什么我这么相信但是却没有真的发生呢？遇到越来越多的问题，想问问 Jane， 然后想跟 Jane 聊聊，就是我们在这条路上会遇到什么样的盲点、误区跟陷阱，那我们要怎么去避免呢？
这个呢，其实我在咨询的时候听过很多刚刚佩佩讲的那个状况，然后我都跟他们讲说请冷静好不好。我个人觉得对我来说啊，学习的过程呢没有所谓的什么盲点啊、误区啊跟陷阱。其实我觉得这个比较有点像是说，因为我们很害怕犯错，然后呢我们还会有一种比较的心态嘛，就有点像说哦，你看我学这比较厉害，你学那个很出街，好，像这样子 OK 好。
对对对对
对，所以呢我们有时候就会把这些呢标签就是错误的把它贴上去，这样子 OK， 就这比较厉害啦，那比较怎么样啦，然后这样做对啦，那样做不对，类似像这样子过。就其实我经历过很多不同宗教跟很多灵性资讯的这个洗礼，所以你说过去那些信仰跟资讯对我来说算是灵性成长路上的陷阱吗？我倒是不这么觉得，我倒是觉得说是他们成就了我。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我不去试错，然后呢我不去经历这些所谓这边要打个引号所谓的这个误区或陷阱的话，那我现在可能就没有办法能够有一个很快速看到这个所谓盲点的这个能力。所以呢 我觉得该做的并不是要去避免，而是你要去享受其中的体验，甚至是从中去体验。那你自己本人呢，才能够去理解你真正从中所需要学习的这些课题，那甚至呢，可以经历这些过程当中去找到更适合你的方法。那像刚刚佩佩有提到说，哦，我好像是不是到后面啊，我的这个啊，成长速度好像越慢啊，然后遇到的问题越多啊，存款越来越少啊，哈，印象这样
好，好，那越来越不好，
对对，印象这样子，然后很多人就会说，啊，你是不是去信了什么邪教啊？这个我都有听过。我个人是认为啊，之所以为什么会遇到问题越来越多，可能是因为这些工具跟方法，让你看见了更多平常你根本就看不见你自己真实的样子，所以造成你有一个期待上面的落差，所以呢，你会产生情绪上冲击之外，也会产生你就会觉得，诶，我这样做到底对还是不对啊？怎么会越来越不好啊？类似像这样子，其实我觉得这是很正常的。就像比如说，大家都想变有钱嘛，我就随便举个例子。但是呢，你看哦，平常大部分人看到那些有钱的时候，他都在唾弃那些有钱人啊，他们这些有钱人就是小气，他们这些有钱人就是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对不对 ？OK， 好，当你真正去学习这些身心灵的东西的时候，你看见你平常真实的样子，就是我很想要有钱啊，可是我怎么会很恨钱这件事情呢？那我看到一些有钱为什么会这么生气呢？其实这就是你自己真实的样子浮现上来了，或你发现了你原来你有这样的状况。所以呢，这就是我常跟大家讲，第一是内在冲突的关系，第二你的思维跟你的想法还有你所表现出来的行为，它是完全互相矛盾的。所以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你必须得去经历，去探索，去体验之后，你才会慢慢找到自己的问题在哪里。我都会常常提醒他们说，不要找自己麻烦，然后不要变成一个自噬细胞吞噬你自己。最重要的是，你要去享受这中间的过程，跟体验这些过程为你带来什么样新的想法，或者是可不可以让你去看到其实你有需要该去调整的地方或突破的信念跟框架。
不要找自己麻烦，就是不要认为自己好像学习的这些好像都没有用，
对，
或者是贴上一个很负面的标签，然后突然变得非常愤世嫉俗。
类似像这样子 ,OK? 因为他们可能会觉得说，哦，比如说我去上这个怎么会这样啊，我去上那个怎么会这样啊，然后他就开始，我这里做不好啊，我那里做不对啊，是不是这个步骤先后顺序错啦、啊、他就开始一直找自己麻烦哦，
小剧场很多。我最近也是在体验这个过程，就是说的确学习这些灵性或神心灵的资讯或者是吸引力法则，然后我们看到很多人都说，哦，就我吸引到了很多很棒很好的事情，或者是诶，我突然就是业绩变高啦，然后赚很多钱了、嗯、那我们当然也会期待自己也能够像他们一样有这样子，诶，我学了一下然后我就能那样子哦。当就是现实受到一些冲击，怎么我这一次做了一个销售然后可是却那么不理想，可是平常我明明就有在锻炼或者是累积这个心灵能量，怎么会这样子呢？我自己的理解是，真的当下我们的确会觉得错愕挫折等等的，可是我觉得它其实也是另外一种礼物，从中我们可以去看见刚刚卷说的我们的真实，还有我们其实需要去转变跟学习的地方在哪里，那也许那个丰盛就会在下一次的时候可能加倍的回来。
刚刚佩讲的这个是没有错的，每个人身上都有点像是比如说我们身上有很多螺丝钉嘛，这边可能锁不紧、嗯、那可能就会有一点落惨哈。然后该发挥的时候就没有办法发挥嘛，是这样。把这个，哦，原来我这个螺丝没有锁紧的地方，哦，我把它锁紧，诶，那下次呢机会来的时候我就可以正常发挥，有点类似像这样子。然后、嗯嗯、但是如果没有像刚刚佩佩讲的，就是哦，没有这个事件出现或没有这个状况发生的话，你不会注意到那个螺丝钉松掉的。对，所以你必须要去经历这个东西，然后锁好那个螺丝钉，就会像佩佩刚刚讲的，诶，下次机会来的时候我就可以正常发挥了，对吧？
对，所以我就是也领悟到一句话，就是说所谓的美好的人生并不是总是有好事发生。
对，
突然有一个金句。反而是有一些我们认为所谓的坏事，
对，
然后它才是能够让我们的人生更加完整，就是有好事也有坏事，然后它组成起来的是一个让我们能够更全面认识跟体验更加成长的一个人生。
有些时候发生这些事情，就像刚刚佩佩讲的，哦，可能这次为什么会这样，业绩不好，然后之前这样都有效。其实我觉得这个就是每一件事情它是，我会这样认为啦哈，每件事情事出必有因，但你能不能找出这个因，那就是看你自己、嗯、我们讲个人功力的问题。但是呢这个就会去引发其他的课题出现，你去看到这个原因在哪里之后呢，我觉得你去调整或者是你去调试之后，第一你学到这个课题， 第二，你有了这项技能，你有这个能力，然后第三，你以后遇到相同的问题的时候，你不仅可以帮助到你自己，你甚至可以去帮助你身边的人，这就代表你通过这个课题了，
你有那个经验值了，你有那个战力了，
没有错，
补血补血。
我刚才你怎么知道我刚才在讲什么？我刚才就在想，我在想我游戏里面那个补师，赶快帮你加血。
我们的那个心灵能量接上线了。
我很好，应该要 HiFi 一下，隔空 HiFi。
阳光豆饼浆营养商谈室，本期节目由统一阳光赞助播出。当我们学习了越多的规则，形成了越多的框架与恐惧，反而活得越来越狭隘。迈向自由的路，并不是继续向外追寻更多的规则，而是开始探索真正的自我，找到属于自己舒适的平衡。推荐给大家统一阳光无加糖黑豆浆，每铁心以及总多酚，让你每一天都有好气色，更健康也更有自信哦。即日起到10月18号，在全台莱尔富购买统一阳光全系列小规格的产品，任选2件79折哦。我们刚刚也是讲了一些我们觉得所谓没有盲区误点陷阱的观点，我也真的蛮认同郑说的，就是一切都是体验，如果不是有那些踩过的你所谓的误区跟盲点，你也不会觉得现在走在一个觉得是适合你的道路上，就让你更舒服的道路上。但是可能在这个灵性成长的路上，我们还是有一些些我们可以稍微注意的地方，就是帮助大家可以更有意识的，我们这边就可以举几个问题来问。像是说刚刚有提到了，很多人会把灵性当作是一种逃避，或者是寻求一个慰藉安全感，甚至是想要很追求说我就是要得到什么，我就是要有一个空心如止水。那遇到这样的状态的时候，是不是也是一种盲点呢？
就我个人而言，我认为盲点的定义有点像说其实当我们呢帮这件事情贴上说这个就是盲点，我们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其实我们本身就已经是一个盲点了。因为盲点呢其实是指你留意不到的地方，所以呢当我们呢指着对方跟对方讲你这就是盲点，那就代表说我们自以为我们自己没有盲点，然后我们还帮别人呢额外下了这个结论。那有些时候其实我们根本就不是当事人，然后我们甚至看不见这个事件或者是所谓我们自己认为的那个盲点到底是用什么样的方式来服务或帮助这个当事人。所以呢有些时候这看似好像是一个蛮糟糕的，奇怪这个人怎么看不见这个盲点啊，我不去跟他讲了，我也跟他建议，我可是他好朋友呢，好，类似像这样。那我个人会认为说呢，其实或许这个呢就是当下最好的方式可以用来服务这个当事人或他身边这些跟这个课题有关的这些人的一些方法，这样子。就比如说假设好了，有一个人呢他正在追求一个梦想 ,OK? 然后呢他每天都在上网打游戏连线这样。那他追求什么他追求成为一个职业的电竞选手，要很厉害那一种。你要说这个人有盲点吗他为了打电动啊，日夜颠倒啊，疏忽照顾自己的什么健康啊或饮食啊，甚至呢他开始就也不跟朋友出去啊，拒绝这些什么生活实际上面的这些交流。这个人可能在我们的眼里看来，我们会觉得说这个人有盲点啊，他这样不行啊，他未来生活怎么样啊，他怎么不知道，我们就是一直在那边在旁边一直就是吃瓜子嘛，讲话就是
对对对，这吃瓜群众，
对，吃瓜群众。难不成他这个本人真的看不出来说这样对身体不好吗？日夜颠倒真的不好吗？不跟人有正常交流真的不好吗？但是其实这个盲点正在服务他，并且给予这个当事人他最值得学习的课题。比如说他必须要透过这件事情这个盲点去找回比如说他生活的平衡啊，然后还有他的健康啊，或者是这种真正在他身边啊关心他的这些亲朋好友这些真正的人际关系啊。所以呢这个其实就有点像我们刚刚上面聊到的，就是你得去经历你才知道你自己忽略什么你没有看见什么，然后你又要从中学习什么，那在未来呢你才会有能力知道说，就像佩月刚刚讲的这边有问题那我应该要改一下，那下次机会来了我就可以把握这个机会，我就可以把业绩做起来，类似像这样。所以这个盲点其实看起来好像不好，但它某部分来说呢，我会说它其实正在 serve 这个当事人，它正在服务他的。而且这个盲点为什么只能服务他不服务你呢？原因是因为他刚好就是在经历这些东西，所以这个盲点他势必得要自己去突破，只是我们可能没有这个盲点，或我们已经突破这个盲点，所以我们觉得我们就贴了一个标签，像前面讲的贴了一个标签，这样不好，这样不 OK 哦，这样怎么样，类似这样。
我们常常会把自己的价值观或是所谓认为的正确对的事情，然后去纠正别人，指正别人，然后贴标签，真的就是一个从小到大受过的教育吧，就是害怕犯错，然后也是一个比较心态，不知道说其实这些所有的东西都是有益的，都是好的，
对，
因为我们认为的坏另外一个层面也是好的，能够得到另外一个方向的平衡或是学习。
佩佩还有讲到一个，我觉得这个也蛮值得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逃避的部分。刚我们讲追求嘛，好，我们刚刚是往前追，我们现在往后跑，这样子 OK 好。比如说假设你有一个工作狂的老公先生这样子 OK 好，那呢他可能一直在外面疯狂的拼他的事业，追求他的成就这样子。那因为呢他是想要用逃避不去面对这一段可能并不是很顺利的婚姻关系这样。但是呢你说哦，他这样逃避不对啊，他这样逃避不好啊齁，类似像这样子。可是他如果本人不去经历逃避这件事情，他怎么又会在这个所谓大家讲的逃避的过程他看不见哦，原来他距离他的恐惧有多遥远，就是哇我的天哪，我回家我们家那个黄脸婆齁。一到家可能要对我碎碎念啊、哦、什么之类的，然后他很害怕嘛，那当然成家也会有我们该负的责任嘛，所以在这个逃避的过程当中他必须得去看见说哇原来那个恐惧一直在存在，然后这个问题呢他如果逃避的话他可能会比如说变得更加的严重，甚至累积越来越多，直到一个极限之后呢这个东西呢才会促使他回头去看这件事情，他也才能够去愿意面对，我觉得这个事实吧这样说。所以呢这件事情也会因为他开始日积月累然后逃避越来越多之后呢，他最终一定会有一个极限的，一定会爆炸，这件事情一定会有一个改变的契机。不过呢这个盲点跟这个逃避呢说实在就像我们刚刚讲的一样，他其实也是在服务他，因为呢我觉得这一个东西让他能够去学习一件事情，就是在未来他面对他不想面对或者觉得很困难的事情的时候，他可以借由这个学习就是逃避这个过程换一个方法比如说他可以勇敢的去选择面对啊，不要再逃避啊，并且承担其中的责任啊，然后或者是不要让身边的人替他承担这些事情。所以呢其实这个课题看似好像只服务当事人，但其实相对的也是服务他身边的人，因为呢也会去考验身边的人呢是否呢要为这个当事人来进行这个付出，然后呢这个当事人呢他们也要为自己的这些选择跟付出负起所有的结果跟责任这样。所以呢以上我们刚刚讲的一个追求跟逃避的这个两个例子吧，我觉得就是或许盲点对我们来说就是我们可能很自以为是齁，我们自以为我们很懂这个盲点啦齁，但其实在我们的肉眼其实看不见它真正隐藏的这个我觉得用意吧，从灵性上面来说这样子。我自己有一个 slogan 啊齁，就是我认为呢一切的身心灵的学习并不是要我们开悟，而是要我们开始 OK 齁，例如说你要开始行动啊，你要开始改变啊，你要开始创造啊齁。那只是呢在这个接触的过程当中，我们脑子啊大部分的时候是懂了，哦我今天去学这些身心灵东西，我懂了，我们脑子懂这些道理。不过我们内在的这个心跟真正的实际行动往往没有跟上我们理解的速度这样。所以呢我会觉得学习灵性是一件好事。然后它可以协助我们用不同的维度或者是不同的角度去看待生命当中所发生的事件。不过我一直都在跟我所有的听众跟观众朋友讲，你要好好去落实在生活中还有去体验才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像是一个经济学的高材生你叫他考试他很厉害的，不过呢你要叫他实际到街上叫卖促销促进经济的时候，我告诉你啊搞不好站了一整天连一支口红都买不掉呢，我跟你讲。所以呢就算这个高材生他念了很多书，最终你都要灵活运用在你的生活当中。所以这些心灵上面的资讯啊内容啊，你学的再多啊，它有点像说就像我们去上一些课程你会有一张毕业证书，可是呢你真正就是出了社会，这个高材生出了社会之后他才知道说哦，原来那只是书本上面的这个知识哦，我如果没有学以致用，那些知识就是等于是也没什么太大的用处。所以你必须要把它学了之后用在你的生活当中，然后并且去体验，然后这个呢它才能够去发挥它真正的价值，就是这些所有的资讯我觉得最重要的一块就是落实在你的生活当中并且实际去体验，这才是最重要的。
好好的落地，不然就会一直飞一直飘在上面。
飘什么？800英尺
？1200英尺，越来越高
越飞越远。
我们一开始也是有讲到所谓的小我，就是大脑的声音的干扰。
对对对， 就我个人而言，我会这样子解释，就有点像说，小我的幻象，它其实就是一个代名词，就是说你想太多，啊，你想太多啦 ，you overthinking， OK， 好 ，too much， 好，类似这样讲 ，OK， 好。所以呢，当我们的脑袋就是你想太多的时候，其实呢，你就是一个有点像说有一种受控于幻象的一个感觉，因为你会觉得说你没有控制权。然后呢，你甚至把这个，就像我们前面刚刚有提到的，这个脑袋嘛，跟心的问题，那你把你的这个控制权交给你的脑袋了。所以现在呢，原本你应该是这整副身体的主人，就现在这个脑袋呢，跟这些思绪呢，或者是他害怕的这个东西啊，他反而控制你。所以呢，这个脑袋里呢，他就会这些细胞啊，哈，跟这些想法啊，就会疯狂的不受控制，一直四处奔跑。重点是呢，它会让你找不到出口，所以这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这样，那为什么这些思绪啊跟情绪会存在啊？其实它的目的啊，就是要让你晕头转向，持续待在这样子的回圈里面，然后呢，让你可以感觉到说，哦，我好像人生很失控啊，我无能为力啊，所以呢，进而这些思绪啊跟这些想法，它就可以控制你。所以呢，其实相对的，你把你自己的生命的这个主导权，或你这个像我们刚刚有讲的这个内在力量，你就交了出去。这样子 ，OK， 所以你其实你去想一下，这其实是有点奇妙的。你交给了谁，对吧？这个想法跟这个思绪，其实他也不是一个什么真实的人，也不是说隔壁老王啊、对面阿三啊，哈，对不对？他不是一个真实的人。可是其实你去想，你只是交给了一个你身体里面的一个部分。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是在学习嘛，如何去拿回自己的主控权，拿回自己的内在力量。这样，那像这种幻象呢，其实就像说，你的男朋友呢，他有一个劈腿的前科，对吧？哈，所以呢，当你跟他在一起的时候，不管他有没有跟任何一个女生搞暧昧，你都会认为他就是有。对，你就是有这样，他就算没什么事都没做，你还是会觉得就是有。那他换一个男朋友吗？还是换一百个呢？因为我告诉你哦，换一千个哈都没有办法解决的，直到勇敢的去面对，或者是你愿意去看见或找到你心里的这个恐惧或欲望，你要正视它，并且去处理它。有点像说真正去面对这些你非常非常深层的欲望跟恐惧，你才会看见你自己真实的样子，然后你才可以进而去调整，找回你自己这个生命的这个控制权。就像我们刚刚前面讲的，你用了很多工具嘛，它把你真正的自己挖掘了出来，所以你突然发现说，哦，没有啊，我平常都假装和平，但其实我内在一直压抑我很多的愤怒。回到刚刚的例子，哦，你为什么要对你男朋友这么强大的占有欲，然后甚至一天到晚担心害怕他再一次欺骗你或出轨，类似这样。好，你的欲望呢，是不是只是想要你男朋友只爱你一个人，或者是其实在你内心很深层，你害怕孤独，你害怕失去他呢？这个你肯定要考虑一下。或者是你会觉得说，以你目前的条件，你觉得说啊，我再也找不到这么好的这个男生了，他已经是我目前遇过男生里面对象条件最好的哈。这些呢，其实说实在都是一些相通的道理的。
有一句话是说，你不是你的想法，
对，
但是我们又会很容易，因为他毕竟是我们体内一部分，他对我们来说就特别真实。
很多人会说，我这样想法对吗？就像我个人咨询的时候，很多人会说，我这样想是对的吗？他那样想是对的吗？然后我就会常常听他们在那边很像绕口令一样，他这样想是对的吗？我这样认为是对的吗？还是我这样做是对的呢？还是我这样想是对的？然后
成为一个说唱歌手，
然后我都会老话一句，你先冷静好不好？这个呢，就会回到说，我们如何把这个理性跟感性并用，然后如何退到一个第三者的位置去看待这些事情。这个其实也是我们常在身心灵里面大家会讲的，你要以一个第三者的角度去看待这件事情，或者你要把你自己抽离去看待这件事情。可是大部分的我们会被情绪跟思绪，就像我们刚刚讲的那些幻象、小我等等之类，或 ego 好了，牵着走，所以我们通常没有办法太客观，然后我们会过分的情绪投入。所以呢，这个部分呢，就是真的就是需要长期练习，这个没有任何其他解法。很多人会说啊，你有没有什么解法可不可以教我们？我跟你讲，我真的是很诚实之败，我都跟他们讲说没有。他们就说，可是你现在这样子，就是好像都不会受干扰。我说是没有错，我说大部分的状况下都不太容易受到干扰，但是原因是你要去想我花多久时间在跟这些东西拉扯，所以我练习了，我做了，所以我就会了嘛。就像你先爬，你会站，你就会走，接着你就会跑，这样嘛。那你一开始你都还没有学好怎么站，那你怎么会像我现在要去跑？就是一样的道理。我常会很诚实的跟大家讲，就是很多东西它不是无解，它可以有解的，但是它只是需要透过你自己去解开它，就是这样子。
刚刚也有想到说，就是这个我们想法的幻象也很像是一个比喻，我们很像是在驾驶一个五头马的马车，然后我们可能就是那个马夫，然后那些想法可能就是那些马，那 但他们就是会一直乱冲乱撞。其实控制权是掌握在我们自己身上的嘛。
对啊。
但是如果我们把控制权交给了他们的时候，你就会跟着他们四分五裂，就是不知道要跑到哪里去，对，五马分尸。但是你一旦认知到自己，哦，我是马夫，欸，我可以去好好的去整顿他们，
对啊，
然后甚至是引领到一个我想要去的方向的时候，你是有能力可以做到这件事情的。
对，没有错，我相信每个人都是有能力做到的，只是说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觉得可能要试着去找出一些诀窍。做个人咨询的时候，我有时候会看这个人的强项是什么，然后他的弱点是什么，然后我可能会跟他讲，哦，这个方法可能对你有用，你可以试看看，可是对另外一个人可能没有用。所以我觉得大家是真的需要花多一点时间去观察你自己，你的强项在哪里，然后你的弱项在哪里，这个方法你能不能持久，这个方法你可能做没几天你就没有耐心，那你就当然就不适合这个方法。所以呢，你要如何能够像刚刚佩佩讲的，成为一个称职的马夫，而不是叫那个马儿安抚他说请你今天不要乱跑哦，好像有点反过来了嘛，对不对？ OK， 所以呢，我觉得这个都是需要练习的，因为其实这就有点像是你看嘛，一个马夫跟这个马，他们怎么样去培养他们的默契？
有时候也是要去认识自己，就是很像认识这些马的习性。你自己身为马夫，你可以怎么样子去驾驭他们？
对，你要成为那个伯乐啦，哈。这个就是一匹千里马哈，那如果你这个千里马没有教育好的话呢，那个伯乐呢可能呢就会失控。你要看到自己你就是那匹很好的马，对吧？那你要怎么驾驭它呢，这就很重要。
那就有一个 bonus 的问题想要问 Jane 的想法，就是像是比如说有人学了占卜，学了算命，你天天都要算然后才能够安心之类的，那对于这一点的话，要怎么样子去把自己的重心放在自己身上，而不是去过度的依赖这个外在的力量，然后把自己的内在力量拿回来呢？
个人是觉得只要当下呢，在那个阶段对你是有帮助的方法呢，不管啊，它是比如说舒缓你的心情，或者是慰藉了你的这个内在的这个情绪好了，不要过分的依赖，我觉得都可以。因为其实说实在的，人会有这种反应，有这种行动或行为好了，我觉得其实他们都是内在很深层在表达一个东西，就是其实他们对生命还是抱着有所期待的。如果假设我今天对我自己的生命没有任何期待的话，我干嘛抽牌，对吧？我干嘛去看心理医生？我干嘛要吃这个什么药来帮助我自己镇定下来，对吧？所以我觉得不管是什么，比如说指导灵啊，或像很多人他可能会喜欢牌卡啦，喜欢水晶啊，喜欢这些守护天使都可以， OK？ 我个人认为呢，它都是在我们学习的成长过程当中给予不同形式的协助而已。而我们呢，唯一要去做的就是去把握每一次的相遇，然后从中获得对你有帮助的部分，这样就可以了。大家轻松一点点，就是不要太过分的执着，哈，说我一定要比如说照三餐冥想，哈，像这样子，我才可以比如说就是找回我自己的力量，我才可以找到什么我身心灵在追求那个平静，不一定的。一路上就算没有这些我们刚刚讲的比如说牌卡啦、水晶啦、然后咨询的这些东西啊，其实你要去想，我们生命当中所有出现的这些相关状况元素都是来帮助我们的，你只要拿到、学到或者是得到有帮助你的部分就好了。所以你虽然可能或许会慢慢的把它放到旁边，它不再是你力量的来源，但是有一天当你回去看的时候，它好像变成了一个，我觉得有点像是你自己的，这个就是我的过程，这个，就是我的历史，我有了这些东西帮助了我，所以我们会感恩这些东西，我们也不会再去执着这些东西，我们也不一定需要这个东西，因为我现在自己就可以把自己照顾好。就像你现在可以把你自己照顾好了，那你没事不会去看医生了，你唯一要去看医生的就是来吧，帮我做一个全身健康检查，我想要让自己变得更好，就这样子而已。这个过程我觉得它是有必要存在的，甚至我也常会跟大家讲，你信什么宗教都无所谓，你就去吧，是一样的道理。因为这些宗教它终究会有能够帮助到适合的人，所以我也不觉得信仰宗教有什么好或不好，对或不对都没有，就是刚好这个宗教煮的这个菜你喜欢吃，就这样子而已。
对啊，虽然我们这一集在讲说怎么样子不去踏入陷阱盲点等等，但是我们整个主轴都是在去厘清一件事情，就是真的没有所谓的好坏对错，所有的一切都是在服务你或是在服务别人。 对，
对，啊，
所以我们就是给予尊重、包容彼此一些空间，彼此做一个支持跟陪伴，其实就是已经是一个很棒的过程了。对，每个人都会自己成长，自己疗愈自己。
就像妈妈小时候会讲嘛，我别叫我别多啊，这小孩自己就会长大了，是这样做。
拉萨讲拉萨多啊。
可能中间肚子痛，可能会拉肚子，但终究这个孩子他会知道说，哦，以后不可以再吃这个。
对，没错。最后，如果大家想要找到你的话，可以在哪边找到你吗？
你可以上网搜寻一个关键字叫做真爱自己 Jen Love Myself J H E N L O V E M Y S E L F， 你就可以找到所有相关我的资讯。我本身自己是有这个 YouTube 的频道，在 IG 的部分也有，也是可以搜寻刚刚那个关键字。那在 Podcast 的部分呢也是，接下来呢我会来开设这个宇宙小学堂一系列的线上课程，陪伴大家打造这个强壮的心灵肌肉，然后突破一些框架跟这个思维上面的这个限制，这样子。
那如果最后有一句话或一段话可以送给我们的听众的话，Jen会想要送给大家什么样的话吗？
我会送给大家的话就是，相信自己就是最高的信仰。只是说这句话呢，他用这个头脑或者是理解都是很简单，不过他要真正去做到呢，是必须透过大家在这个生命当中不断的去累积，然后你才能够真正去实践的一件事情，就是你们要好好的跟自己相处。因为呢，你从出生到死亡呢，你是陪伴自己最久的人。你什么东西都可以放弃，但是你绝对不可以放弃你自己。因为当你呢愿意相信你自己的时候，你要记得要相信整个宇宙都会来帮助你。所以呢，我们要一起加油，然后你也要扶好你自己。
好，今天非常感谢 Jen 的分享，那我们下次再见咯，拜拜，
拜拜。
最后是我对这期节目的一些想法和总结。本来这一集呢是希望能提供大家在进入探索内在还有灵性成长学习的路上能够避免踩到一些陷阱盲点或是绕了远路，但是今天来宾 Jen 的回答却让我非常惊喜。他提出了没有所谓真正的误区盲点和陷阱，换句话说，那些我们认为的盲点和误区其实也都有它存在的意义，甚至是能够服务到我们，让我们能够从不同的方向去学习和体验，从而发现更适合我们自己的方式。当我们拿着自己认为好的、对的观点和方法强加在别人身上，希望别人也照着走的时候，我们以为是自己在帮别人突破盲点，但也有可能自己也陷入了盲点。举例来说，就像是很多的长辈们经常会拿自己认为对的规则强加在小孩身上，那我们自己也是一样啊，很多时候也可能会不知不觉拿着二元对立、好坏对错的标签强加在别人或是自己的身上。另外，很多时候我们遇到人生的问题或是困难，会尝试透过外界，像是朋友、老师、网络资讯，甚至是灵性的工具咨询等等的。其实能够寻求帮助是一件好事，然而我们也要注意，这些都只是辅助我们的工具，而非让我们盲目和依赖，同时把自己的力量给交了出去。永远都不要忘记独立思考的能力，因为只有我们自己拥有自己人生的主导权和决定权。你的人生要怎么活怎么过，仍然是由你自己来做主。那节目的最后，我依然要来感谢用行动支持赞助这个频道的听众留言。这位听众叫做 Karen， 他在2022年的4月19赞助了这个频道。他说，嗨佩佩，我是来自香港的听众，很感谢你每个星期的 podcast update。 I really like the way you podcast, very organized and encouraging. I do share it around with my friends and they love it too. For sure, your channel will grow big and more parties will be benefits from youYou are amazing and please keep going. 感谢这位听众 Karen 的行动赞助支持还有鼓励的留言，也谢谢你让我献出了在这个节目频道里面的第一支英文朗读处女秀。希望大家都还听得懂。其实能够收到如此高评价的赞美，真的非常的惊喜，也非常的开心。也谢谢你跟周遭的亲朋好友们分享推荐这个节目，很开心他们也喜欢。真的非常感谢你的肯定和支持，希望我自己也能继续保持初衷和热情，继续带给大家更多的好内容和作品。好啦，那今天的节目分享就差不多到这边告一个段落咯。如果你喜欢我们这一集节目的分享，或是你听完有什么样的心得或收获，欢迎你截图这一集的节目画面分享到自己的脸书或是 IG 的现实动态上，标记 tag 女子健心室的账号 Girl Power Room 或者是我的账号 PayPay Fit Life，和我们分享你有什么样的想法。那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想要支持这个频道的话，欢迎你在 Apple Podcast 上面帮我们留下五星评分，并且记得留言给我们鼓励。又或者是你可以用行动小额赞助这个频道，让我们有更多的资源跟动力继续创作下去。另外也欢迎你加入我发起的读书会健心聊书会，里面有我精心挑选和录制的好书，由我来为大家分享书中的重点精华，一年内带你读完100本的好书内容。欢迎你点击节目资讯栏中的报名连结，加入我们一起成长吧。最后，希望你永远都要记得，你往前踏出的每一小步都是累积，都是进步，所以为自己走过的路喝彩吧。女子健心室，我们下次见咯，拜拜。
最后插播一则口播广告，你相信魔法是真的吗？你其实不是麻瓜，只是还没被开启天赋。诺米纳尔心灵魔法学院是一所现实世界的霍格华兹魔法学院，带你像是哈利波特一样学习各种魔法。教学内容包括黑魔法防御术、西塔疗愈、占卜学、神谕卡占卜以及奇兽学、动物沟通等多样化课程。11月的课程时间已经公布咯，欢迎点选节目资讯栏以超优惠的价格开启你的魔法之路吧。